虽然他是圣父，但我们要明白这宝座是三位一体神的宝座。我们在这几节经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三位一体神的位格，在第二节跟第五节提到圣灵，在第三节这里提到圣父，另外在第五章第五节就提到圣子。在我们面前的是坐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神，约翰分辨不出坐在宝座上的是怎样的形状，他见到的只是灿烂夺目的色彩，像宝石一样。约翰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碧玉是大祭司的胸牌上第四行的最后一种宝石，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8章第20节，新耶路撒冷城的墙是以它来作为根基，墙又是用它来建造的。碧玉是具有多种色彩的宝石，不过主要的是紫色。有人拿它与钻石相比，碧玉是镶在以色列的大祭司所穿戴的胸牌上，它代表小便雅悯，雅各称它为我右手的儿子，也许这代表升到天上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红宝石是新耶路撒冷根基上的第六种宝石，那是记载在启示录第21章第20节，据说它是先从撒迪被发现的，所以在英文的书写上它与撒迪那个词很相近。它的颜色是火红色，红宝石是大祭司胸牌上的第一块宝石，它代表流变之派。流变是雅各的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投生的。红在希腊文的另一个意思是昏，红本来有七种的颜色，但是在这里是绿宝石的颜色，就是绿色。洪水的审判之后，天空出现彩虹，是要来提醒神与人所立的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13节到15节。洪在这里出现在大灾难的审判之前，是要来提醒人，神不会用洪水来审判。绿是地球的颜色，这里的景象是我们想起哈巴谷先知所说的，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会是那样的。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一直有人在猜测到底这些长老是谁，他们都是代表。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中有长老，早期教会又有长老，他们要代表和治理整个教会。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约翰时代的信徒了解这些长老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的24位长老代表从五旬节一直到被提的整个教会，所以我敢肯定地说，这就是在天上的教会。白衣是基督的公义，金冠冕表示教会要与基督一起掌权，主耶稣又要赐冠冕给信徒作为赏赐， 这是在雅各书第章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都提到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通常在暴风雨来到之前就有闪电雷轰，我想这里的意思是说审判马上就要来到了。声音，这表示那不是一个偶然的审判，而是有那一位坐宝座的在那里指挥着。神的七灵，那就是指圣灵。好，下面接着我们再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玻璃海显示它的外表，而不是纸所用的材料。在神宝座前的海，又表示所强调的不是怜悯，而是审判。海代表神的圣洁和公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一片平静的海表示教会已经来到安息的地位，教会不再是人生风暴中的牺牲者，他也不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中。四活物在这里是强调他们的生命，而不是强调他们的兽性。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表示警醒。他们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和第十章二十节的活物，以及以赛亚书第六章二节三节的撒拉弗都很相似。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我认为这每一个活物代表一卷福音书，我相信这是正确的。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一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书，代表为君王的主耶稣，他生来是做王的，他活着是王，死也是王，复活更是王，又要有王的身份再来。他在马太福音中所做的一切是王做的。神说过，犹大支派像一只狮子，而有君王统治者从这一个支派出来，并且威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这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四节的话。第二个像牛犊，牛能够背负重担，是人所需养的动物。马可福音所描述的基督就是仆人，这卷书并没有记载他的家谱。如果你雇请工人为你做工，你会查问他的家谱吗？当然不会，你只问他是否能够胜任。 马可福音的基督是一位劳苦的仆人。第三个脸面像人，路加福音的主耶稣是人子，这一卷书强调他的人性。第四个像飞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神性，这四个活物也代表动物世界，狮子代表野兽，牛犊代表被驯养的动物，鹰代表鸟类，人是一些活物之首。请你注意，鱼并没有被提到，在新天新地里海不存在，既然没有海就自然没有鱼了，更没有爬虫类的动物，蛇当然也不会在那里了。好，我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四章，这一章一开始讲到约翰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周围坐着24位长老，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来，宝座前又有神的七灵，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他们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六个翅膀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撒拉夫的六个翅膀相似，这里重复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指基督。基督在这一卷书开头的地方称自己为首先的、末后的，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到第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四章9到11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我们在天上看到的第一幅敬拜的景象。第九节说每逢，这表示敬拜的活动是持续的，换句话说，天上永恒的活动就是向神的敬拜、赞美和称颂。受造之物敬拜造物的主，尊他为三位一体的神，因为他们称颂说圣哉圣哉圣哉，天上的活动就是敬拜。我有一篇道，它的题目是为什么你要上天堂。很多人说不是凡谈论天堂的人都可以上天堂，而我所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要上天堂。天堂里只有敬拜，如果你在地上对敬拜神不感兴趣，甚至于觉得厌烦的话，那么你上天堂有什么乐趣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时间 都花在敬拜的事上。第十节说，二十四位长老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我们说过，二十四位长老代表从五旬节起一直到被提的时候的教会，教会的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是表示顺服与敬拜。我想我们如果带着冠冕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会感到羞愧。很多人说在那里会有冠冕赐给他们，其实我们带冠冕干什么？在天上只有一位佩戴冠冕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把冠冕放在他的脚前。第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华尔乌德博士在他所写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一书里面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他们因他的属性而敬拜他，因为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至于二十四位长老敬拜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属性，也是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工。他们在这里敬拜他为创造主，并且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换句话说，从这微小的世界出来的教会是神的创造，他们也一同来敬拜，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真实的，教会也确实的相信。经文又说，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这世界以及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我对神所做的许多事不明白，也不明白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但我知道他们是这样被造的，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他在掌管着一切，因此我们要敬拜他，是他创造了这个微小的世界。我很高兴他这样造了世界，也这样造了我。也许他不会记得我，但是我能够在他的计划和目的之中，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我们也就因为这一点而要敬拜他。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完了，第五章继续描述教会在天上的景象。既然我们有一天要到天上去，那么我们就该花时间认识那个地方。如果你要买一块地，你当然要先去看看那地的情况，是否值得买。你绝不会盲目的就去把它买下来，事先看也不去看。所以如果我们要到天上去，我们就该知道那里的情况。为这个缘故，这一章的经文应该是很吸引我们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看到教会与基督在天上，主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的话。将来我们要跟主耶稣在一起。第五章的景象发生在天上，大灾难即将开始。既然教会已经与主在天上了，那么教会就不会经过在地上的大灾难。第四章的中心是宝座，而狮子和羔羊都代表基督，他们是第五章的中心。在宝座上的是羔羊，他是掌权者，也是救主。 这卷书以后所发生的事都在主耶稣的掌握之中。好，接下去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看见约翰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也听见这一切事。我们都需要看见和听见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神的话应该抓住我们一切的感官，甚至于是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比如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几次的景象中，我们似乎可以闻到火与硫磺的味道。父神在这里手握着书卷，这书卷是卷起来又用七印封严了的。按照罗马律法的规定，遗嘱是要用印封上七次的，这个规定很有趣。不过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不是一个偶然的数字，不是因为罗马帝国使用七次的印来封住遗嘱，所以这里也用七印，不是的。有人认为这书卷是新约的书卷，但有人认为是审判的书卷。华尔特·斯科特认为它是神的目的与他对世界劝导的启示。或许他不需要任何题目，因为它是这世界的器具。也许你还记得当以色列民要被掳的时候，耶和华吩咐耶利米买了一块地，并且在地契上画押，把器具封好，因为神应许这些百姓以后还要归回那地。这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2章6节到15节。到底是谁拥有这地球的器具呢？当然是主耶稣了。但以理书第7章13、14节这样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相信这就暗示交给主耶稣的正是你我所居住的这地球的器具。他创造了这世界，又救赎了他，这地球是属于主耶稣的。在撒迦利亚书我们又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明白撒迦利亚书，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录。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书卷与启示录这里所说的书卷是同样的东西。有人认为十诫在这书卷里，世人就按那些诫命来受审判。我不敢肯定是不是那样，有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解释法，只是我认为只有一个解释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是这书卷代表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神常常谈到这约， 耶利米书第31章31和33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又读到这样的话，经文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接着17、18节又说，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神与以色列所立的旧约是要靠人的，十诫一再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他要靠人软弱的肉体去遵守，结果是失败的。这并不是因为十诫有什么不对，或者是神的律法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同样的事就发生在伊甸园里，人往往是无法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很多人以为一定是那棵树的果子有什么不对，或者是那棵树本身有一点不寻常，而我则是认为那果子是好的果子，像其他的果子一样，没有什么不对。问题不在果子，而是在那园中的那两个人身上，那才是问题的所在。至于新的约，就是依靠神的能力，依靠主耶稣基督，而不是依靠人。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5章第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5章第2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谁有权来得这世界呢？谁可以统治这世界呢？谁可以在地上建立公平公义呢？你以为你所支持的那个党派可以吗？你以为那一个政权有能力吗？你以为联合国可以吗？我相信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不会那么天真的以为人可以解决这世界上的问题。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绝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里说大力的天使，这是指一个有能力的天使，他大声宣传，意思是说到以能力去宣传，因为这样才能够使这约有效。下面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5章第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5章第3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没有一个从亚当之系出来的人有权可以去揭开那书卷，或者是统治这个世界。曾经有很多人试过，亚当就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他的统治权。摩西是一个律法的颁布者，但他自己也触犯了律法。大卫和从他的支系出来的人也失败了，从亚当之系出来的没有一个够资格，今天也没有谁够资格。这位统治者必须是一位救赎主，这位掌管万有者必须是人类的救主，而只有耶稣基督 他是人类的救赎主。亚当或者是亚当的后裔全都要靠边站，因为他们都不配。撒旦正努力想夺得这个权柄。